全书为罗马书第八章向你感恩，这么丰富，这么丰富救恩的真理在里面，都是跟我们实实在在有关系的，关系到今生，关系到来世。求主你帮助我们领受，帮助姜慧老师能够把你的真理，这里面的真理能够精简扼要的讲明，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吸收，不仅听得懂，而且能够用信心来领受到心灵里面。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罗马书哦，是一卷让人上瘾的书。我们走一两个，其实准备主日学啊，都其实蛮付代价，都得要一个星期要熬个几天的夜哦。但是没有人愿意 skip， 哈哈哈哈哈，这个礼拜要不要我准备？不要，我自己来，哈哈哈哈哈。两个人都在，为什么？因为读的就是自己的，准备了。你在那个在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在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自己来 reward， 好，他自己的真理先在我们里面丰富的开启，所以其实并不以为累。我就觉得说这实在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准备罗马书的时候在想说哈，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到肉体嘛哈，之前第七章的时候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躺着进天堂的，我们乃是要征战，对不对？是要征战来进天堂。然后我想到说，哎，老是我就觉得苏牧师讲的好，我这样录起来会不会对他老人家有点不敬？他不是老是讲说我们服侍是不流汗的服侍吗？不流汗的服侍，其实讲的有点道理，是不流汗，但是要流血。对啊，是不是不流汗，但是要流血？其实就要拼命的。对，不管是说我们在对付肉体上，还是我们在服侍上，其实是拼上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属世界，我们不再做世界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是神的儿女，当做神的儿女。当然，你做国王、做王子跟公主的时候呢，你并不需要去努力的去服侍，但是你会不会想要努力的把这个国政治好呢？会想要。所以，我们不管今天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我们是在对付罪，还是我们在服侍，其实我们有一个，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拼的态度，好，就是我们怎么样拼上去。这拼上去不是说为了我们的荣耀，好像在我们世界上什么拼学位啊、拼事业这种拼，乃是说我们要达到跟我们那个位分相当程度的一个标准。今天我是一个王子，今天我是一个公主，我做的时候就不能乱做，我吃饭的时候不能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在学这个规矩，就怎么样子来做神国儿女的规矩。好，那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之前的靠律法通通失败。我们现在呢怎么样？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对，靠着圣灵是怎么样呢？我要稍微的复习一下，就是我们的八章的一到十三节是上一次讲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再强调一下。好，八章的一到十三节。好，八章的一到十三节这个地方有一个部分，好，我想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我特别复习一下。好，我们上次讲到第三节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问题啊。第三节是说，我现在念的是新译本，新译本是说，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好，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看看你们有没有看书啊。他说，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所做不到的是什么呀？什么叫做因为 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你做不到？哦哦，是什么呢？看一下第四节。是什么？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好，其实这个律法因肉体软弱而做不到，可以翻成什么？是律法因着肉体而软弱了。 什么叫律法义的肉体论？律法本来很强悍的，就是要求说你要做这，你要做那，你要做这。可是呢，肉体做不到，做不到，肉体做不到。对，所以律法就软弱，律法没有效，除了定罪之外，在人的身上没有带来任何的果效，是不是这样？
好老师知道圣贤是越软弱。
哦、还好我们的学生都还蛮聪明的。对，可是呢他的神做到了，神怎么样做到了，这些是非常的 key 哦，非常的 key。 神怎么样做到了，他说神他首先做了一件事情，叫做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这个罪身的样式，这个罪身的样式是什么？他成为人，但是他有没有堕落？没有堕落。所以为什么讲样式？我觉得样式也用得挺好，看起来像，但是实际上不是。对对，同蛇，对，看起来像，但是不是。他呢是人的样子，他有人肉体的一切软弱，但他却有完美的人性。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但是他面对到罪的时候，他有完全自由选择的能力，就好像亚当一样。不像我们，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了善跟恶，只会不知不觉的选择恶。可是耶稣不是，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之后，这个选择善恶的能力，重新就是这个自由，真正的自由意志，重新在我们的身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的真正大不大？大。以前呢，根本不用选，就直接往恶的地方走了。现在呢，哦哦，要选了。这时候为什么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那魔鬼的势力还在，但是呢，我们要靠着圣灵，顺着圣灵去选择那个善的。诱惑在不在？诱惑在，但是有圣灵在前面来引导我们，他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注意哦，圣灵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要不要做还是在我们。对，所以呢，为什么后来保罗一直在讲说，你们要随从圣灵，随从圣灵，随从圣灵。随从圣灵，这个随从很像什么呢？很像那个云柱跟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要跟随那个云柱跟火柱，他们可不可以不跟？
可以，
可以啊。但是要不要跟？得救的事情都要跟，对不对？只有往那个地方去才能到迦南美地嘛，只有跟着那云柱火柱才能进到迦南美地嘛。往后走只是回去埃及。助戏是不是？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跟随圣灵，好，跟随圣灵就像这个样子，这样子的跟随，好，成为罪身的样式，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好，除掉罪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就是上次首先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在肉身当中，他已经把罪的问题解决了，神在耶稣基督的肉体当中已经把罪判决了。神已经在十字架上把罪判决了，好，罪的刑罚已经执行了，所以呢，罪的权势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罪啊，脱离那个罪的权势，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情，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权势，我们才能够开始站在这个地方。以前呢是被他打，罪一来了我们就倒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站在这边跟罪抵挡。甚至到流血的地步，可以抵挡到这样子一个厉害的地步。好了，所以他在第五节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他说：“随从的圣灵的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什么叫做以肉体的事为念？对，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肉体，所谓的肉体就是今生的哈，今生的这些事情所缠绕的。所以呢，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肉体的事所缠绕，所以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就跟随肉体，就跟随今世的风俗。啊，这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说的，我们没有得救的光景。我们怎么样？我们今世、我们的行事为人都随着今世的风俗。对，但是呢，随从圣灵的人呢，是怎么样？开始以神的目标、神的方向、神所为我们定的这种人生目标为依归。好，所以他说体贴肉体，以肉体为念的，我们这个和合本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对不对？体贴 证明的就是平安。什么叫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以肉体为念，就是你老是在想肉体，可是肉体的想法、肉体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死。为什么讲都是死？以神为敌，对，是以神为敌，是以神为仇。就是后面第七节讲，他是以神为仇。其实，当我们在体贴肉体的时候，好，当我们在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敌对神的那一边。我们是在敌对神位的那一边，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以神为仇，我们是以神为敌的。在这个地方，以神为敌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怎么样？我们不能服神的律法。我们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神审判的时候，好，神审判的时候，你是以肉体为念的，好，你是以神为敌的，你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所以为什么他这样？这地方讲说以肉体为念就是死，因为这是一个审判很自然的结果。当我们要选择跟神隔绝的时候，这个死还不单单只是肉体的死亡。是永恒的死亡，是永远的与神隔绝。
所以我们体贴肉体以后，我们就永远很野化了。
这个地方的体贴肉体就是那个啊。
那我们
这里地方以肉体为念就是事实啊。
每一个刹那。
对，每一个跟神隔绝。
对，每一个决定，你顺着肉体去走的时候，就在那个事情上，你的心中就是死。
嗯，
我这次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场，整体来讲，真是圣灵的引导。前一天呢已经讲了一部分，后面呢隔天要再讲，所以已经讲好了，要讲这个。我是那天早上那个朋友在教室里讲，我下午讲。那教室里在讲课的时候，我说你去讲。上课就突然觉得，我就在想一想我今天要讲的那个内容，就觉得里面没有生命气息。前面昨天还有，那天就觉得没有，就说讲了这个东西好像是尸体一样，这个东西像尸体一样，没有生命气息那里了。那我就想那讲什么？那就一解经我们这里，就是你们要切切保守，要切切保守你们的心，因为一生的火烧都是从心发出。那我就想说，要讲心呐、又有另外一个经文是跟心有关系。那我就说，那可是这个很重要啊。那这证明这个重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哈。
那如果不讲，可是我以前学过那个受过教训学了，我还知道说，如果事情不叫我讲，我再讲的话就没有用。可是我就想说，有几个重点很重要，我想好，我把讲印给他们，把这几点呢 go through， 就是带过去这样。可是心里头又想着最好不要，因为如果事情不要你讲，你还讲的话就是死，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好，可是后来我就想，好，那我就不要把讲义发给他们。可是其中有一个观念呢，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忍不住呢，就认识圣灵。有一个观念，我还是讲。以前在别的，在我的课讲，大家都一听都精神都来了。那天我只是讲那一小点而已，大家就索然无味，没有生命。所以体贴肉体就什么？就是圣灵让你这样，你照原来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走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做恶事。就是圣灵说往那边，你往这边一走的时候就死，就是在那个教导上呢就没有生命气息，就没有神，就是死是与神隔绝，就没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不一定是永死，而是在那一刹那你就经历到一种没有神的一个死。就是没有神，神不在其中。
我就想说，因为我上次没有提到，这个死应该不是那个永远的与神隔绝那种灭亡的，没有救恩灭亡的死啊，应该就是生活行为的死。
好，就所以以肉体为念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以肉体为念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死讲得更明白一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跟神隔绝了。当我们以肉体为念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与神隔绝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失去了圣灵的引导。好，好，但是呢，哦，他后面还写，他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但是神的灵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怎么样？不是属肉体的了，好，不是属肉体，而是属圣灵的。好，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好，属圣灵跟属肉体的差别。属圣灵，好，还有属肉体，它并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所有的东西。但是属圣灵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怎么样？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嘛，对不对？神的灵内住。然后呢，我们就是属谁的？属神的，属基督的。然后呢，这个没有基督属肉体的人怎么样？没有基督的灵，其实就是没有圣灵，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不属基督。不属基督，然后呢，属圣灵的人还是怎么样？基督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永远活着。我们身体怎么样？身体是死的，对不对？身体会死，是为什么会死？因为罪，因为罪而死。所以表示什么意思？就说当我们是属基督的时候，我们还是承受着某些罪的 consequence， 对不对？这罪的 consequence 就是肉体的死亡。好，肉体的死，肉体是死亡的，但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圣灵，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再赐一个新生命给我们，我们会得到圣灵所赐的生命。这个圣灵所赐的生命是为什么？因为义。为什么说因为义？这个应该大家会回答，我们上罗马书上到现在，因为什么义？对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义，所以圣灵能够来赐给我们生命，对不对？现在大家对这个东西已经非常了解了，哈，对，所以呢，我们必死的，本来身体是死的嘛，所以我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必死的身体又会活过来，就又活了。本来看似一无所有，后来却是全部都有，是不是很上算了？对了，好，然后第四节、第十三节，好，上次有讲到，就是说，如果那使耶稣从死人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使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后面这个地方，所以第十二节，保罗开始了，他讲到弟兄们的时候，请注意，他在做一个劝勉或者是 announcement， 就好像第十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也讲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那么他开始有一个号召，有一个命，甚至是有一个命令，或者是甚至一个劝勉在这个当中。他说什么？他说可见我们不是现肉体的在随从肉体活着。好，其实他的原文翻译成是什么？他说弟兄们，可见我们都是欠债者，但是我们不是欠谁的债？不是欠肉体的债，随着肉体而活。他用一个欠债者的一个观念。好，其实跟我们的第六章，我们在第六章所讲到的哈，有一点遥遥辉映。好，第六章是第六章还是第七章？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看看是在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十四节，他说：“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好，他讲到这个一个归属的问题。他现在呢，我们是欠债者，我们现在是欠谁的债？他没有讲，他没有特别讲，我们是欠耶稣基督的债。可是他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们不用去听他的话。好，我们不用去听他的话。他说，如果我们随着肉体而活， 我们必定死。好，这里又讲到了一个死。他说我们随着肉体而活，这个活，好，这个活就是表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随着肉体来过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好，神对于顺从肉体的审判，就是跟神隔绝嘛。这是一个审判，其实也是一个 consequence。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就好像刚才秀珍老师讲的，或者是所以刚才说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神隔绝了。好，我们随着肉体而活。好，如果我们依从肉体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来过我们的日子的话，我们最后是与神隔绝。不用最后，那个时候就已经与神隔绝，就一直隔绝，对不对？但是如果呢，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好，这个地方致死，上次守义有在他的讲义讲到，啊，致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抵挡，就是我们不断的靠着圣灵来抵挡我们身体的恶行。然后这个抵挡呢，好，它这个动词，它还有一个继续不断的意思，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来抵挡，一直不断的抵挡。那样子呢，我们就必活着。这个必活着还不是只是我们就这样活着，而是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永生。好，然后因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部分。好，致死身体的恶行是所有的信徒有责任去做的，但是要怎么来做呢？靠着圣灵的引导。对，靠着圣灵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做。好，所以呢，在这地方他有讲到说，在之前哈，在之前，我现在回到前面的地方，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服侍主，好，是怎么样用我们心灵的新样式，而不是用遗文的旧样式。好，讲到说我们那个律法，好，我的这个心理服侍神的律，对不对？我的肉体不是罪的律，他所讲到的有一些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好，我们呢有律法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不是照着律法来做，因为我们如果try to obey 律法，我们试着要去顺服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讲说律法没有功效，律法没有用，律法是废话一些，不是，律法的标准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现在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是用心灵的新样式，是怎么样？是我们呢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跟随圣灵。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所活出来的果效，跟律法你会发现很奇怪的，跟律法所要求的东西竟然是一致的。当我们要去，你看这很好玩吧？就当我们要去努力的去遵守律法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但是当我去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带领我，当我只是做一件事，就是我顺从圣灵的时候，我的行事为人，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跟律法所要求的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福音。为什么是一个福音？就是说今天我不用那些苦苦的去记得好多好多的律法，然后我要怎么样，然后做什么事情都限制。不是，我所要注意的是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引导。当我走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的时候，律法所要求这些东西，我就莫名其妙的成全了 ，fulfill。对，因为圣灵是怎么样？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怎么样？知道上帝的心意，圣灵知道神在我们这一生对我们的旨意。所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活出神的心意，我们就活出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一直要叫我们留意，说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怎么样？致死身体的恶行，对不对？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顺服，顺服，顺服，然后你抵挡，抵挡，抵挡。
那如果没有进到圣灵的声音，
怎么会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呢？
如果一件事情你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没有引导你，你该怎么走
？OK， 我知道开这种意思。对，
我想是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的。
我知道你的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是哈，我这边的圣灵的引导哈，跟我们在寻求什么某件事找什么找工作啊哈，还是什么结婚啊，这种圣灵的引导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圣灵的引导其实并不关乎我们人，不是说不能不说不关乎，并不是特特在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重大决定。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
小事也有可能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不管大事小事都有可能听到，那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清楚嘛，
嗯，
有些人可能比较属灵，或者说跟神关系比较密切，他可能随时可以听到神圣灵的声音，或者说随时可以有那个良心的驱动。那有些初信的信徒，或者说他比较跟神没有那个圣灵的关系，不要讲说没有完全没有圣灵，那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嘛，对不对？我想每个人只要是基督徒，圣灵都住在。那住在不是代表每个人的名字可以感受到说，哎，举个例子，我今天看了一个提稿，到底要不要拿钱帮助他？我今天看到一件事，我该做。我说，假设我听不到，那是你不能讲嘛？一个乞丐走过了，哎，我听圣灵声音，圣灵没跟我讲，那我就过了吧。我一说那怎么办？聊中间听圣灵声音，有可能。
大家有没有特别的意见，或者特别的想法？
他的想法我也有，我就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圣灵的声音，我甚至认为有的时候在属灵的还有偏颇的时候，因为呢要通过这个事情来验证他真的是不是对的，对不对？
对。
我发现很多人他说的话题也没有成功，我是看的。
嗯。
那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自己这么看，这个是我知道。比如说圣经要熟悉，因为它是神的话，它就是圣灵的启示。所以有很多平常的奇迹和救济，这个本来就你交光的熟识，应该就不需要熟悉。那你说了。就是说你不可去犯罪，你圣经已经说了嘛，那个罪我们还是有定义的，对吧？那什么定义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就用不着求告，那就顺服就出来。这所以律法还是可以顺服的，不是只能顺服的，我是这么看。但有些事情是好像圣经也没明说，比方说像我以前在那个老人中心，跟他们有很多游戏，特别就是游戏看小朋友，他们打麻将，我圣经没说过。我说可是你看小麻将，保罗说了，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你不能被它辖制，对不对？我在这个里面，那你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你非要说圣经说，圣经不可能全部你说，你应该嫁给谁，对不对？我说那所以呢，从它的原则上来看，这是我的看法了。那所以说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祷告的，就是你该做的就做，你原谅别人是神的，神已经给了你这个孝顺父母，原谅别人。你必须原谅人家，这个已经说了嘛，对不对？那你叫顺服，你不能顺服就去跟神求，求他给我这个心能够顺服，也就是说顺服圣灵了，就是说我就是要原谅，怎么原谅我也不知道，就是先原谅再说，就这样子了，只能是这样，我这么想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发现有些东西不一定就是非要去再祷告我该不该怎么样，因为圣经已经说了嘛，所以我觉得读圣经还是最重要的。
我上次讲了一个那个体贴的观念，体贴就是说，有时候你体贴的那个对象，例如说你体贴你的太太，那你体贴你的太太，你的太太想要一朵花，对不对？所以你体贴就是体贴你的太太，你太太想要一朵花，你不要等到你太太讲出来的时候，你才给她一朵花，那你太太会说那已经没有意思了。就是说你太太还没有讲出来，你就知道你太太这个人就是会喜欢花的，所以你就给她一朵花。这体贴圣灵，你看这两个是相对的，一个体贴圣灵，一个体贴肉体。我们的体贴方法就决定我们要顺服谁，所以他这里并没有提到一个听圣灵的声音什么什么引导这个问题，他乃是一个体贴的问题。
那这个实际上照你这么说，我觉得是跟人的感情的问题了，因为你爱那个东西，你就必然会去想他喜欢什么做什么。所以你如果爱神，你说这个是讨神喜悦的，你就会做。如果是我知道这个人做了对神一点不喜欢的，我就不敢做了。倒不是因为他惩罚我，是因为我爱他不喜欢他。我想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像拜其他的偶像，他惩罚我，他是高高在上的，我是毫无价值的，对吧？可是我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那我总不希望他难过吧，我这么想。所以我觉得从圣经还是最主要的，一些原则不是很细的都给你规定了，我是这么。
我想刚那个所以讲说体贴圣灵，还有前面讲说独生妻是一样的，因为 圣经的话是圣灵所启示的嘛。那就说今天我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那有圣灵的默示嘛，所以还是要了解圣经的原则。如果你了解的话，我们大部分时间可能没办法马上听到圣灵声音，但是我们知道体贴圣灵的话，怎么体贴，就是圣灵讲的话你就照他的话讲。耶稣看到乞丐，他就动了怜悯，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我知道，如果我是看到一个乞丐，我就知道说，如果耶稣在场，他会动了怜悯，他就会给他钱，那我就照着做。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体贴圣灵，就是体贴圣灵所默示的话。虽然我们听不到圣灵的话，但是我们可以从他默示的圣经里面得到启示。这是我的意思，跟他一样，对。
感谢主。其实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状况当中，我发现我们其实都听到圣灵的声音，都在顺从圣灵的引导，是不是呢？这是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呢？有没有人会很无聊的没事拿起一本圣经来每天这样子读呢？没有，除非我很喜欢圣，除非我顺从圣灵的感动，要不然的话一直只是规定我。你看嘛，我记得我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规定什么早上起来六点钟要起来听空中英语教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空中英语教室，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六点钟起来听空中英语教室。开玩笑，高三完了以后，考上大学以后，谁去听空中英语教室？没有那个驱动力了。可是呢，一个顺服圣灵引导人，没有人规定你六点钟要起来，但是你还是很盼望六点钟起来我可以给跟神亲近。即使我做不到，我还是盼望，是不是呢？对，所以这个你看到说这个体贴圣灵，这个顺从圣灵的引导，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常常以神的事为念。好，这是保罗在哪里，在腓立比书那地方也常常讲，他常常叫我们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当我们常常在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圣灵能够不引导我们吗？圣灵绝对会引导我们，不仅是在大的事情上面引导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引导我们。就好像开东刚才所说的，他讲到说这个乞丐过去的时候，可我必须要说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步一步的。我可能刚开始第一年信主的基督徒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乞丐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哎呀，这是社会的渣仔，是不是呢？有可能嘛？因为我在台湾看到那么多新闻，那些乞丐还故意骗人，是不是呢？我就已经没有怜悯的心，因为我的心已经被这社会所谓的黑暗面，好，怎么讲？这个已经残害的差不多，已经没有怜悯心了。可是当我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的时候，即使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即使我知道他是在骗人，我都会很想要去帮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需要啊，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说，在这个当中，不管了，这是人的，好，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常常会有一个感觉说我要怎么样子做，我才会真的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经过这个乞丐的时候，我怎么样子做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给他？我们就常常开始去思想这样的问题。走在公园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很会传福音的，我很羡慕那种，哇，坐下来就可以跟那个妈妈开始谈聊天聊天，然后就传福音，我就第一节说，哎呀，这种恩赐，我很羡慕。我常常坐在那个公园里面，看着那个阿公阿嬷，然后那个妈妈们，我都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耶，除了我跟他讲我的小孩几岁了。可是我也很盼望有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说，我也相信说，当我常常来祷告这个事情的，神有一天会给我口才，让我知道说我怎么样子跟他 engage。那我要做的是什么？当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就顺着里面的感动，大胆的去跟他说我里面的这些想法，对不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自己的惭愧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很多时候我是被我的理性限制住。我就觉得说，我这样讲很没说服力耶，好，不是什么好的道理，这样子没事就叫人家来教会，没事就叫人家可能不需要啊。对，我就开始自己去做了一些很多的限制，在那个时候我就在体贴肉体，是不是呢？但那个时候我就在体贴肉体，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顺服圣灵。好，所以像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这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工作，我们要每一天要学的功课，会不会失败？会，对，真的是会。保罗已经在前面讲到，他跟你 guarantee 你一定会失败，但是失败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可以一直在战争，可以一直的来顺从圣灵，一直来顺从圣灵。但是这个战争要告诉大家，这个战争是激烈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肉体方面正常的肉体需要，这里面的区别我觉得很重要。什么叫做体贴肉体？
嗯哼，对。
就是我们吃喝，但有的人比方说他吃一碗饭就够了，有的人吃十碗才够，那这是正常的需要，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或者婚姻啊这些都是正常的。这个里面怎么去区别什么叫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哈，
上次手一讲，他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体贴肉体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都以肉体的满足为中心，这叫做体贴肉体。讲一个例子，好，有一个妈妈很想要小孩读医学院，她想要小孩读医学院怎么样呢？她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很好的来为耶稣基督传福音，到各个地方去，每个地方都需要医生，她觉得叫小孩去读医学院。好，所以呢她拼命的叫小孩去读医学院，然后有一个结果是还不想读医学院，我还是拼命的叫他去读医学院。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身体？
体贴肉体。
为什么你觉得是体贴肉体？
因为他 foster 另外一个人去了，因为用把他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对方的身上。
几件事情，对，一是这样子啦，一是这个样子，说他是用意是不是好的？
是好
的，对不对？他有没有在以上立的四维念？
嗯，也有，
也有，对，然后呢？
用到他自己的带领，而不是神的带领。
用的是自己的带领，而不是神的带领。对呀、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很容易，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一件属神的事情，我们都很容易失去 focus。所以在体贴肉体这件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呢，常常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不单单是以神的事情、天上的事，就常常以事情为念，好，我们就常常我们就忘记了所谓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在做一件很属神的事情，可是我们忘记神的旨意。
那你这个我就我很不可能理解，比方说。但是生活的什么那些在英国的那期间啊，是他们去了，他们是为了神的意念为念。到了中国的生了孩子，这个孩子他就要他跟他一起传福音，他非要他这样做，那他是不是体贴肉体嘛？他也是为了神的事工啊。如果他的孩子被虐了，比方说像别的国，他的孩子被虐，他就非常羞愧啊，我的孩子没带好啊，那他是不是体贴肉体呢？我就不能理解。还有他变好，他儿子到了一定的时候才变好，他怎有神的时间呢？
对呀、啊，
他怎么看
的？对呀、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管我们所处的情境是怎么样，我觉得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一个标准，不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 sign， 一个 symbol 哈，就是我能够交托。我觉得这是一个 sign， 一个 symbol， 是我能够交托。今天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好，我不管，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肉体的还是圣灵，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对不对？就好像我如果我是 single 哈，假设我是 single， 我很想结婚，我把这个愿望交托给神。我有没有一个需要？我可能是有这个需要，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找，去满足。不是，我等神，我等神给我，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像这些什么基本上我觉得哈，还真的是很多传道人的孩子很悖逆，真的啊，很多传道人的孩子非常悖逆，对不对？但很多原因，可能他们在教会受伤。可能神就是让他去走一段旷野的道路，但是我看到非常多传道人悖逆的孩子，当他们回转过来的时候，大大为神所光。所以当我们把这件事情交托在神手上的时候，然后我们怀着盼望来去祷告，来去代求的时候，我觉得神会来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要制服哈肉体的恶习，还真的是不容易。比如说，我最近就很没耐心的，老是对我小孩发脾气。对呀、啊，他是不是做错了？他是做错了，对不对？为什么他做错？因为他做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他错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就想
想，我觉得我自己莫名其妙，他不过三岁，或他不过一岁半，对，我要叫他做的跟我想做的一样。我是在体贴肉体，是我的肉体，因为他如果听我的话的话，我就怎么样轻松一点。但是我们，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时候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刘守一在跟我说，哎，我们要不要搬家，搬到那个 Cupertino， 因为我们就不用担心小孩上学的问题。搬到 Cupertino 就不用担心了嘛，你们住在 Cupertino， 这 Cupertino 是不是就比较严厉，不用担心啊？还是挺担心的，不用担心小孩课业的问题，可能要担心小孩交友的问题，对不对？不担心小孩交友的问题，可能要担心什么？
健康
问题，一大堆事情。
但他担心一个互相比，一个更有钱。
啊，对，
一个
比一个穿得
更好。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
可是我也看到一个越南人，他什么也没，他就在那个伊斯里中国，他的孩子一直拿总统奖。
嗯哼。
所以好学
生对，所以我就是说，当我们用我们的肉体，用我们的脑袋去想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时候，不一定，真的就是。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有时候看起来是一，这就是后面第28章以后我们要讲的，那28节以后我们要讲的。我们知道，为了这些爱神的人，上帝怎么样？上帝就是万事都一同来效力。这是我们之后要讲的，可是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中间还有很多要讲到那个地方。他说，接下来哈，接下来从14节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个常常出现的字，叫做神儿女。神儿女，这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好了，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开始在体贴圣灵，体贴圣灵，体贴圣灵，体贴圣灵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在体贴圣灵，当我们在蒙受圣灵引导的时候，表示一件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被圣灵来引导。好，然后呢，他接下来讲，好，第15节开始来讲，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圣灵是一个什么样的圣灵呢？好，他说我们所接受的，他先告诉你，不是一个奴仆的灵。奴仆的灵怎么样？会带我们再度的回到害怕当中。所以一个奴仆灵就是我非得要这样子做，非得要 obey 我的主人，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会被 punish， 再引到我们回到害怕当中。圣灵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前面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那个保罗讲到说我们换了主人，对不对？我们从罪的手中换到耶稣基督的手中，对不对？我们换了一个主人了，换了一个主人。那这个换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不是还是很恶待我呢？不是，假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灵呢，不是一个奴仆的灵哈。我现在用的是新译本，所以你们的可能版本会跟我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不是奴仆的灵，就引我们回到害怕当中。我们所接受的是怎么样？使人成为世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好，这个地方他讲到圣灵，圣灵的一个工作。我们是怎么样子成为神的儿子的？好，先说啦，收养我们的是谁啊？我们的爸爸是谁？天父，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是怎么样得到儿子的名分呢？信耶稣得到儿子的名分，对不对？我们的爸爸是天父，我们信了耶稣，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爸爸。圣灵在这当中做什么工作？他怎么样子使人成为世子？怎么样子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第一件事情，
他先受死了，我们就接受他。
圣灵啊，圣灵怎么受死？对，是我们成为，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嘛。那圣灵呢？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儿子的灵啊。嘿、hey, 怎么样？他说，第一个，他帮我们叫阿爸父。我们能不能一个罪人能不能叫天父阿爸？没有办法的。对，而且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呼叫，呼叫是什么？呼叫是那种情辞迫切的，很诚恳热切的，这样子，好像那个我们小孩子啊，看到爸爸回家说，爸爸爸爸爸爸，这样子的一个热切的，是你帮助我们，是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喊，能够叫阿爸父。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呢是怎么样？这个是圣灵呢跟我们的灵一起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圣灵坚固我们这个信念，我们的灵，我们心里面的灵，我们的灵是什么？我们的灵哈，我们的灵啊，不是指世界上所有人的灵哦，我们的灵是指这些被已经被圣灵更新了，好，已经被圣灵更新了，然后是所谓的信徒的灵。当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呢，可能并不是真信，我们只是头脑知道。跟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成为他的子嗣，真正的来成为子嗣。然后第十七节，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啊。我们已经为什么他讲儿女跟后嗣，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他有一个差别，儿女，我们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可是后嗣这个东西呢，特别是讲到关乎承受产业的。所以呢，我们是儿女，我们就怎么样？有权利能够有那个承受产业的应许。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是儿女，我们就能够跟基督一同来怎么样承受产业，做后世承受产业啊，跟基督一同来做后世承受产业，要付点代价哦。其实不是付点代价，他说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一个勉励，一同受苦是怎么样？特别讲到什么样的苦啊？我们平常的这种生老病死，算不算跟基督一同受苦啊？不算。嗯，不算。特别讲到什么？为福音，为了跟基督联合的关系。好，我所谓跟基督是为了要信主的这个关系，我们所受的苦，这是要跟他一同来得荣耀的，这是为了要跟他一同来得荣耀。我们为了要信主所遭受的这些苦难，跟将来要显出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来比起来的话，就微不足道了。这就是第十八节保罗的心情，他说我看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接下来其实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他都要来开始来阐述这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一个什么样的荣耀啊？我们常常讲说荣耀，荣耀，神的荣耀，什么样的一个荣耀啊？什么样叫做荣耀？我有一阵子祷告，常常跟神说，神啊，什么是你的荣耀？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我可以稍微借着这个经文想象一下。你们觉得什么样子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
像我们唱诗歌说愿你荣耀降临，那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在期盼
对
神自己，对神自己怎么个降临法？
很抽象，其实人讲怎么讲，有时候很难用言语去表达说什么是荣耀。你像有时候你看到很多人说，哦，他很可爱，或他很慈祥，你说他写在脸上他可爱，他写在脸上讲没有啊，但是这是一个感觉，有时候是一个感觉，很难讲。
嗯，其实我们
那可能就是有意气的了。你看人不合适，很凶，或者是心情会，你也有感觉，还是有一个外表的。
所以说，荣耀跟不荣耀，是你一看到你就知道是荣耀跟不荣耀。但是你叫你讲，你说啊，什么是荣耀？你讲不出来，
敢讲？对，我就在想说，荣耀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是怎么样？这个华丽的皇宫、圣殿。就是古时候以色列人嘛，哈，以色列人觉得神的荣耀是这样子，很华丽的这个圣殿呐、啊，然后都是香金，然后基路伯啊，这样子高高大大的、啊，神很荣耀。在这个地方讲的荣耀是什么荣耀？
为神儿女能够自由的荣耀。
为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嗯，
你了解吗？哈哈哈哈哈突然
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了解啊，对啊，那你说嗯嘛、啊。解释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对不对？
嗯。
我就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很自由，因为呢，我不是想要追求什么而来的。那这个自由是神赏给我的，我在这个地方呢，不需要有打分数，对不对？我不需要
有
任何的，我不需要任何的 perform， 我也不需要讲任何的话，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哇，我之所以能来，我真的是很自由。那这一刻我就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时刻，只是我现在被限制在我的这个即快要死的这个醉身里面都可以感受到。那如果在那个没有醉身的那个复活的身体里面，那种自由度，就是整个宇宙完全没有办法束缚我那种自由度。现在是小小的一个房子都可以把我束缚住的，我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自由，那一份自在。何况是这整个宇宙完全没有办法束缚我的那一种。所谓没有办法看见那盼望，他们就觉得说，我愿意再来，就这样子的自由。
我觉得那个荣耀哈，会让我想到那个荣光，那个光的照耀。因为有一次我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一下来，结束的时候机会结束，一个姊妹跑来我身上说：“静怡，静怡，啊，我发现到你身上满有荣光，神的荣光。”我说：“嘿，我们在想了很久，真的很久。”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身上为什么会有个荣光，为什么会有那个神的荣耀显现出来，我就回去思考。后来我才想到说，我发现这个荣耀呢，是因为神的生命坐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的对我显现出来就有一个神的荣光。因为我被那个可能是有一些罪，也有可能一些身体的问题或者什么生命上的一些罪行哈，那我在上面，我在讲的时候呢，我已经把那个致死了，这东西已经不见了。所以呢，我在上面显出来的时候，就显出神的那个生命出来一部分，我不敢讲全部哈，绝对是一部分。那可是那个，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荣耀跟那个荣光，我是用我的那个经历，人家被我讲，我去思考的那个荣耀，这是神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做出来的那个能力，然后就显出了荣光。
嗯，大家讲的都有 touch 到。
那个荣耀降临的时候，嗯，他是给人家一种，比如说大家在敬拜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会举手，或者是说跪下，或者是怎么怎么，就是说，这是很 nature 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呢，他会给人就是一种释放，就是比如心里忧伤了他会哭，然后或者喜乐了他会笑，或者又是说给人家带来一个很宁静、很 peaceful 的一个。
我们来看看圣经上面怎么样子来讲。哇，今天我们会超过时间哦。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荣耀是怎么样？好，
烟雾弥
漫。大家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好，第十九节到二十，好，大家请。好，这里有一个荣耀，好，是神儿女的荣耀。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在讲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神的荣耀，他讲到说，所有的受到的万物都热切的盼望神的众子显现出来。这里的受到之物是什么？神的众子是什么？先说。神的众子是谁？ 度应该是什么？受到之物就是这些被造的这些万物，除了人之外，所有的万物都在等候，都在渴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会带来第二十一节那个神儿女的荣耀。所以受到之物都在等，都在等，都在等。为什么受到之物都在等？因为现在受到之物怎么样？浮在咒诅之下，浮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浮在虚空之下？没有盼望。好，没有错，没有盼，没有结果。最主要是怎么样？是说没有达到他被造的目的跟目标。他浮在这个虚空之下。当初地怎么样？要出产这个地要出产这种这个什么土产哈，那个这些产物要供给人。现在地怎么样？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对，罢工了，对，受了咒诅了，他没有办法再这样子了。所以你看，所以不单单是地，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开始在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浮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挫折里面，浮在一个徒劳无功的挫折当中。原来的目的，我们原来被造的目的，不是原来所有东西被造的目的。都受到挫折了，因为这个计划被打断了，所以他们浮在这个虚空当中，没有成为人荣耀神的一个媒介。本来所有的万物、万事万物都要为了要荣耀神来存在的，因为人受了咒诅，这个计划都被打断了。
原来果树是一年十二收，
是原来果树一年十二收，对不对？都受了咒诅了，他本来要来荣耀神的生命，没有办法来荣耀神，因为人败坏了。好，所以他浮在虚空这样，他怎么样？他不是自己愿意的，他不是自己犯了什么罪，对不对？是因为人犯了罪嘛，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使他屈服的那一位是谁啊？是神，因为神把咒诅放在这地方，所以呢，这些被造的万物都盼望自己能够得到释放，释放怎么样？再继续的。好，继续的来活出神所要他受造的目的，而且是怎么样？是脱离一个败坏的奴役。现在世上所有东西都会坏，败坏就是朽坏，所有东西都会坏。可是当初神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人到了老了就一定要死。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很多的思想都需要被扭转，是不是？神造人的时候都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带到万物盼望自己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好，这是消极面，他希望他能够不死，是吗？我希望他能够不死，能够不朽，还更盼望一件事，得着神儿女自言的荣耀。其实这个翻译的不太精确，为什么？他应该是说，都盼望进入神儿女的荣耀。括弧，神儿女的荣耀是一个名词哦，这个荣耀是要翻成名词，神儿女的荣耀。的荣耀，好，你要把它扩当做一件事情。他盼望进入神儿女荣耀所带来的自由当中。这个自由是怎么样？他能够 freely 一开始 express 他自己受造的目的。哇，这个神儿女的荣耀是很了不起的哦。其实神儿女的荣耀就是恢复到。创世纪，神刚开始说给人的那一切尊贵，这是神儿女的荣耀，这是上帝他要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一个恢复，一个恢复那起初的创造。所以他在第二十二节说怎么样？他说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一直到现在都在，啊？你的圣经版本是什么？
一同在痛苦
的身体，一同在痛苦的身体啊，哀恨呐、啊，还是盼望着盼望着盼望。对，然后呢，第二十三节开始，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说不单单是这样，他说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成为次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怎么样？ 我们这些什么叫做有圣灵作为出熟果子的？出熟的果子通常代表是什么？就是跳太快，那个出熟果子，出熟果子通常是代表说我预先尝到吧，我已经有一些出熟果子，表示我后面还有一大批呀、啊，是不是？我先尝到这一批，哇，这个甜，这一批大家都甜，出熟的果子，所以它代表是什么？一个预尝，也好像是一个信物，对不对？表示说之后我还有，好，所以呢，就说圣灵呢是我们的出熟的果子。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我们这后面所要得到一切神美好祝福的一个出手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第一批。
对，只是第一批。
或者是说，因为我这个地方写说，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所以这个果出结的果子呢，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就是因着圣灵的运作带给我们的享受。是那个整个救恩的
书写的。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们相信到说，我们有圣灵内住的，大家都有，对不对？大家圣灵有圣灵内住，说我们尝到那个跟神交通的那个甜美，那也是一个出手的果。我们之后要跟神，好，怎么样子密切的有一个这样的密切的关系，圣灵先给我们预尝了。好，我们现在跟圣灵的就是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好，就像修仁老师说，你所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一个初结的果子，所以我们怎么样？
这个意思来说，不就两个人对他出去嘛，他们去一定赶鬼，后来就欢欢喜喜的回来，因为鬼都服了他们。那这个鬼服他们呢，就是鬼都听我的，我叫他出去就出去，我真是有权柄啊。这个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那个整体的初结的那整棵树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我们与耶稣一同同管万有，那个掌权。对
对对，他说我们这样，我们自己也在内心叹息呀、啊，叹息其实也可以翻成呻吟，就是我们自己也在里面呻吟，我们盼望怎么样？我们盼望能够成为世子。好，注意哦，这个地方他不是讲到神儿女哦，他是怎么样成为世子？成为世子就是说把神儿子的身份公开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把神儿子的身份公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得到那个产业。等到我们把神儿子的身份公开的时候，我们好像继承王位啦，对不对？继承王位，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我们成为世子的时候，这是我们真正成为世子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带下来，就是我们身体复活。我们身体本来也是怎么样？会学坏的。对不对？我们身体也是必死的嘛，因为罪。可是必死的身体要因为圣灵的大能来复活，这是我们盼望。这一天的来到，就是我们成为神世子的时候，就是我们被立为跟耶稣基督一同来掌权的时候。好，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只能讲到这里。对，我们。存着盼望，存着盼望，耐心的热切期待。好，我们请所有做一个
祷告。就是关于荣耀，叫荣耀。听过讲的最具体的哈，就是 James Trumbull 的解释。他说神的荣耀包含三样东西，一个是他的属性，啊，他就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公义、尊贵。这个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全能权柄能力，还有一个是他的智慧，所以他说呢，神的荣耀呢包含这三部分。
好，就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这个很重要的真理。主啊，不仅是你在圣经当中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能够带下来，而且你把这样一个启示实现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儿子的身份，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儿子的权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儿子的能力。主啊，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尊贵的身份、尊贵的地位，我们就愿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余剩的日子里面，我们显出那个尊贵的荣耀来。 所以说我们就盼望主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以下敬拜，我们以下听讲道的时间，你都与我们同在，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好叫你自己儿女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不断的来工作，以至于实现出来。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